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周五，我们继续上周五的话题，民族主义到底是啥。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时政。这习拜会刚刚结束，那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进行了4个小时，这个最高领导人之间他只是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协议，其后的这个具体的合作内容可能会在之后的各级部长之间的会晤中具体的展开。那么这次会议最核心的成果和对世界的影响将会是哪些呢？首先，我们需要肯定这次会晤至少达成了双方的最低要求。在峰会后的公报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方面的需求几乎是全部被满足，这包括重新建立军事交流机制啊，和芬太尼控制方面中国的合作啊等等。中国方面对美国放宽对中国的经济限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白宫发布的峰会公告中说，美国支持一个自由开放、互联繁荣和安全稳定的印太地区，并且承诺明年开始大幅的增加双方的客运航班，鼓励双方的人才的流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习拜会这个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还和美国企业界的高管共进了晚餐，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大牌啊，包括苹果公司的库克啊，安利公司的潘特啊，黑石集团的那个 Schwarzman 啊，还有波音公司的迪尔都在。这个说明美中两国之间的商业和经济的合作可能会逐渐的回暖。实际上我们需要注意，上一次美中关系出现回暖就是一年前那个巴厘岛的 G20 峰会，谈得好好的，但是双方后来突然陷入低谷，就是来自中国的那个间谍气球事件，可以讲是一次突发事件，双方本意上都是想这个改善关系。所以如果将来不再发生这种意外事件，这个还包括双方在南海上可能出现的意外摩擦，这些如果可以避免的话，那么美中关系回暖实际上是符合双方利益需求的，应该是一个方向。另外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习近平主席私下向这个拜登表示说，只要台湾不明确地表现出寻求独立，那么中国无意攻击台湾。在白宫的公报中，美国政府也再次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换句话说，台海方面爆发危机的可能性至少是在下降。当然我们也不要回避问题的本质，目前这些看上去双方都相当克制的这种努力改善关系的努力，主要还是因为这两个超级竞争对手各自都有自己更为要关注的事情要处理。对美国来说，明年的大选、俄乌战争，这个是美国目前更需要关注的事儿。而对于中国来说，恢复自己国内经济发展，更需要美国的这个配合。但是呢，两国的基本的竞争格局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以及中国将会逐渐的走回自己习惯的这个传统社会模式，这两个基本格局是没有改变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中美关系的稳定，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暂时的稳定。双方以后还会有一些摩擦，甚至说双方的矛盾会升级，这个我们要慢慢走着看才知道。好，时事部分就到这儿。今儿是周五，我们接着上个周五的话题来介绍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演变。上周五我们谈到现代民族主义，它是来自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主权在民的思想实际上是在为否定君权神授和特权阶级，你凭什么有特殊性，就是为了否定这些特权阶级的特权而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主权在民。那么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你要建立人民这么一个政治实体，这个概念以前是不存在的、okay? 现在要建立人民这样一个政治实体的话，你就必须要把国内的民众统一化，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认同同一个祖国、同一种文化，甚至用同一种语言。 祖国这个概念必须要超越王权和对这个封建领主的忠诚，而成为每一个公民最高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就是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这儿呢，还要多说一句，这个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同时它还有一个要求，要求人人平等。因为如果人和人之间是不平等的，那你对这个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每个人就会不一样。有些人就会认为，哎，我给祖国纳税了，我的贡献大，所以我应该在这个国家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你呢是流浪汉啊，你又吃福利，你对国家又没贡献，所以你的政治权利应该小。这个是不符合现代这个民族主义的理念的。主权在民中的民，就是指的最一般的民众，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你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就行。人人平等的这个观念也是来自于启蒙时代的这个理性主义。这个理论认为人和人的本质是平等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这个世界，在这个基础上才发育出科学。理性主义所说的这个人和人的本质是平等的，这个是针对宗教中的那种特启或者说神选论而来说的。宗教启示中呢，就是某些人，哎，你可以得到神谕，某些人不能，神拣选某些人，放弃另一些人，它是不平等的。哎，理性主义讲的人人本质平等是针对这个来讲的。所以人人平等的核心是人的本质相互是一样的。政治上权力的人人平等是这种理性主义人人平等的思想的一种外在的要求。哎，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人平等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和这个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紧接着我们就要讲到德国。法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而德国它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浪漫主义基础上。哎，什么叫浪漫主义啊？听上去好像是一个艺术界的词儿，好像和这个哲学没什么关系。其实不是，浪漫主义恰恰就是对理性主义的一个反动，反对这个理性主义。浪漫主义认为理性主义呢是把人作为一种机器。怎么讲呢？一个客观现象就要求你们所有人，你们的认同都应该是一样的。一个客观存在反映在所有人的认知里都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理性主义就会告诉你，哎，这个重力加速度 G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值， 9.81 米每秒平方，对谁来说都是一样。哎，这个就是理性主义。但是浪漫主义呢，则认为我心情愉快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身体轻盈啊，我情绪悲伤的时候，好像这个地球对我的吸引力就是更大啊，我老是想坐下来或者是躺下，哎，你怎么说这个重力是一样的呢？什么意思呢？浪漫主义更强调个人的主观的非理性的情感和体验，它强调这个情感高于理性，感官高于理智。浪漫主义在民族意识上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它要强调英雄。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读过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武侠里边的英雄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对吧？但是他们都有一种超人的令人向往的这样的理想的气质，这种气质会吸引我们，我们会在内心把这些英雄投射成我们希望变成的那种人。这种英雄在民族意义上来说就带有强烈的民族偏好。好，我来举一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例子。比如说在金庸的小说中有两个人物，他们的生长背景很相似，但是做出的个人选择和最后的结局很不一样。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杨康，一个是萧峰。杨康也叫完颜康，萧峰也叫乔峰。为什么他们各自有两个名字？因为他们都是被异族抚养长大的，都是对异族更有身份认同。杨康是汉人，但是是被女真人养大的，萧峰是 契丹人，但是是被汉人养大的，他们都更认同养大自己的这个民族，对吧？但是萧峰却是正面人物，他处处维护汉族，他的形象十分的高大。而杨康却是反面人物，他处处是为女真族的利益考虑。其实你想想，杨康作为一个王子，他没有吃喝玩乐，提笼架鸟，对吧？他身为一个王子，经常是身犯险境，为了自己的这个父王去打天下。按说他应该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一个模范青年王子，但是杨康的形象在金庸的笔下非常的猥琐。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作者是汉族人，这是一本汉族小说，读者也是汉族人。萧峰可以背叛他原本的民族啊，帮助汉族，然后他的形象依然高大。但是杨康就不能够背叛他原本的民族，也就是汉族，背叛了那你就形象猥琐。所以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理性主义会认为杨康和萧峰应该得到同等评价，要歌颂大家都应该被歌颂，要谴责大家都应该被谴责，应该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对吧？但是浪漫主义不是这样，浪漫主义是根据人的情感来下判断。既然这个读者都是汉族人，那么当然大家就对维护汉族利益的萧峰更有好感，而对背叛汉族的杨康则有恶评。所以我们又讲回到这个民族层面上，理性主义是通过讲述这个国家应该属于我们全体人民来建立国家民族这个概念，而浪漫主义是通过构建一个为民族献身的英雄来激励人民，大家都来为这个祖国献身。浪漫主义更求诸于人内心的认同，所以在民族这个层面上就更倾向于认同本民族本文化的人。可以这样讲，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是把一个国家中的不同的人去努力的塑造成一个民族，而浪漫主义是反过来，先认同一个民族，然后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啊，再来用自己的热情和努力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民族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浪漫主义其实不是起源于德国，其实它更早是起源于法国，但是浪漫主义这种思想恰恰迎合了当时这个神圣罗马帝国里边说德语却四分五裂的这个德国的前身。德国人强烈的需要一种多个小国家中的人民的共同的一个民族意识来构建一个统一的德国，所以浪漫主义和德意志民族这两个东西就是投桃报李，一拍即合。因为19世纪中期之前的德国不像今天那么经济发达啊，文明昌盛，那个时候的德国四分五裂，经济凋敝，其他的欧洲国家都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了，德国人还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种地呢，那个时候谁都可以来欺负一下德国，德国看到拿破仑的入侵是非常屈辱的，他们就需要寻求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抵御外辱。所以德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国家强大的这个目的，而不是像法国那样是为了寻求说国家内部啊统治这个权力来源的目的。德国的民族主义中公民权和人人平等这些思想不是主流的，团结和纯化自己这个日耳曼民族来抵抗拿破仑入侵，这个才是德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起源。所以德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非常具有集体主义的色彩，国家的利益和意义远高于你个人存在的意义，只要国家需要，每一个德国人都必须要做好为国家而死的准备，是这样的。那么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啊，曾经有好几个方案，有大德国方案、大奥地利方案、什么德意志二元方案等等，它就是涉及到这个德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而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当时奥匈帝国。但是最终德国人是选择了一个叫小德国方案，就是这个方案建立的德国是放弃掉奥地利、 放弃掉奥匈帝国的其他民族，建立一个什么呢？更纯化的德意志国家。他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多领土？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加纯化自己的这个德意志民族，才能更好的推广，当时这个主导的国家是普鲁士，能够更好的推广普鲁士的文化和精神，让这个其实就是让这个新生的德国变成一个大号的纯化的普鲁士。那么从这个历史路径上，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民族主义后来在德国冲上了它的巅峰。那个巅峰是什么呢？就是法西斯主义。德国人从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接受一个伟大的强人来统治自己，德国人完全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希望换来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在法西斯主义中，国家他们叫 Fatherland， 就是国家就像你的父亲一样， Fatherland 被认为是最高的、终极的和必须要得到满足的目的，个人生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目的。德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菲希特啊 ，John Fichte， 他是从康德到黑格尔之间过渡的一个人物，在德国也是大大有名。他是德国民族精神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原话是这样说：“对祖国的爱是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威。为了这个目标，个人自由必须被尽可能的限制。”人民必须被团结起来，而且要时刻被国家监控，国家必须要时刻监视个人。还有与此同时， Fichte 还非常浪漫地激励这个德国人，首次他提出了德国人比其他的民族更为优越，在德国要驱逐犹太人。这些观念都是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最先提出的，后来是被纳粹给发扬光大了。法西斯主义的发明者墨索里尼，他的话更直接，他说国家只有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这个个人为公民。这句话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如果你不爱党不爱国，你就不能算是一个公民。注意这儿的党是纳粹党。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纳粹德国会焚烧书籍和控制人民思想了吧？其实这个法西斯主义下的爱国主义是有点类似于中国2000年之前的那个商鞅变法，就是把人民变成国家强大的工具。这个是另一个版本，和法国那个民族主义不太一样的德国式民族主义。好，明白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因为各自的需要，会有不同的变种。总的来讲呢，民族主义一开始它也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概念，但是在没有明显的外敌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是可以赋予国内民众更多的自由和政治权利。法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甚至可以上升为为自己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权利的理由，因为你从民族主义的根源来说的话，它强调的核心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强大和自由就可以带来国家的强大和尊严，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在受到外敌威胁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主义，甚至是集权主义，这个理论就被反过来了，就变成了每个个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国家的战斗力。所以你理解了这一点，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有一些落后国家，比如说以前的亚洲啊、南美洲啊，在那儿闹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结果几乎无一例外是诞生一个集权政府。但是像在美国、法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呢，民族主义却赋予这个公民某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倒主要不是来自于我国家多强大，而更多的是来自于说我自己这个作为国民，我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这个公民他觉得自己有一种作为这个国家的民族的一种自豪感，主要不是来自于说我自己有多强大，你说加拿大有多强大 没有什么存在感。他的国民的自豪是来自于说，哎，我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这个甚至可以用来解释美国自身出现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某种改变。你想啊，在美国以前没有受到什么外部威胁的时候，美国人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就像我前面讲的，炫耀自己啊，我作为一个自由世界的人，我能获得多大的自由啊，我们美国人都是自由的，都是有尊严的活着的，不啦不啦。但是当美国受到外敌威胁的时候，比如说共产主义势力也好，日本也好，就是二战时候日本也好，美国的民族主义立刻就变成了，哎，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自身也是在改变的。好，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历史和现状，我今天就讲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听我这儿叨叨。周末呢，还是同样祝大家愉快并且安全。还不是会员的朋友，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jrmz2.org， 在网站上可以听到更多的内容。成为我们的会员，你可以听到更多的对会员在开放的一些内容。另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讨论群，在群里和我直接聊天。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一周再见。